乌克兰邀请习近平出席和平峰会，学者指北京早已经过了关键转折点。香港以十三条立法进一步钳制港人自由。美国亲属移民党员身份被拒。华中农大教授再爆十八亿天价喂猪。黄志安道歉只是俾钱会员睇，被批唔真诚。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28号星期一。如果你一直想去日本赏樱花，希望之声组织的2月18号六日午夜的日本关东之旅浸温泉赏樱花是一个好的机会。关东静冈的8000几棵河津樱因为地理位置和品种不同，成为日本的第一樱。粉红色的大花朵非常美丽。在2月份将会举办一年一度的樱花祭，你可以避开挤拥的赏樱人群来到这里独辟蹊径。享受美景之外，还有4晚的温泉，包括伊香堡、石和和热海等优质的温泉。漫步在十里长堤的樱花隧道，品尝着日本的特色美食，咁将会成为新年里面俾自己最好嘅一个疗愈身心嘅浪漫之旅。快啲赴约啦！咨询电话系855-955-5227，或者发电子邮件到 alex.gu@bayvoice.net 联络我哋。详情可以睇影片下面嘅描述栏。乌克兰邀请中共党魁习近平参加将会在瑞士举办的世界领袖和平高峰会。北京是否愿意在俄乌之间斡旋呢？政治学者张俊华26号在德国之声发表文章分析北京外交路线的时候讲到这一点。乌克兰总统府幕僚长叶尔马克日前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肯定会邀请习近平参加和平高峰会。中方的参与对乌克兰非常重要，乌克兰正在同中方合作。路透社说中俄关系密切，北京虽然不肯批评俄罗斯入侵行为，但是亦都表示愿意协助调解冲突。不过张俊华认为北京已经过了不能够回头的路标，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已经形成，习近平的外交架构已经定局，可以概括为联俄拉南美，亦即是欠发达国家同时反美反西方。张俊华讲到，习近平在外交的关键转折是普京促成的，由于俄乌战争拖延，习近平亦都感受到中国对西方的依赖，本来想摆脱同普京侵略战争同谋的阴影，在俄乌之间扮演和平使者，但是后来风向就变了。张俊华引述政客等媒体爆料说，传闻普京将有关秦刚向美国泄露机密的资料交了给习近平，他因此展开大清洗。即使这个爆料没有更多证据，但是张俊华确实观察到北京转向的迹象。习近平原本同俄罗斯保持一定距离，现在是对俄罗斯几乎是高度信任。曾经访问欧洲斡船的李辉不再作为和平特使出现，凤凰卫视派去乌克兰战地报道的女记者消失了，中俄各方面的关系都出现实质性提升，包括贸易在2023年创下历史新高，俄罗斯亦都获得大量来自中国的军民两用设备，中俄海军还加强在日本海、台海甚至是南海的合作。张俊华认为，在这种氛围下，乌克兰总统幕僚长叶尔马克和瑞士外长卡西斯还幼稚地将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北京，但是习近平绝对不会再回到假扮外交中立的状态，也都不会再装模作样促成俄乌谈判。港府表示将会在2月10号农历新年之前展开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咨询，今年内会完成基本法23条。外界担心完成23条立法 将会进一步钳制港人自由，港府再无后顾之忧。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就认为，无论公众支持抑或反对，二十三条立法通过已成定局。而家喺反对派政党几乎已经消失，立法会里边亦都冇真正嘅民意代表。大家可以想象，到头来必然系立法会一致举手赞成通过。呢一次嘅咨询只不过系演一台戏俾大家睇。对港府而家要完成二十三条立法嘅原因，本台记者黄善27号采访咗旅澳学者李元华。他说中共想全面控制香港，他一定要所谓的法律，所以大家反对二十三条实际上亦都因为这样。他是一个恶法，大家反对，现在中共将恶法通过，其实就是想通过恶法来压制香港那种民主意识，香港人的这种反抗精神，他以后就可以用所谓的法律去迫害人。李元华认为完成二十三条立法将会进一步钳制港人自由，港府而家再无后顾之忧。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讲真说话的人，中共就不让你讲说话，你只有说他政策好的或者歌颂他的才让你发言。香港早就变了，大家当时反送中那阵，其实最主要来讲就是要真普选。普选就是说你是民意代表，现在中共是任命制的，有些人他连候选人都不能够做，中共从中设防你，所谓推举出来的实际上都是他指定的，这样中共指定的人一定要按照他的命令去执行。李元华表示，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讲，二十三条是不是立法都无所谓了，他们对港府已经不抱有希望，香港可能就越来越变成好像大家所讲的金融废墟。中共这样做的原因是他现在已经不怕牺牲香港经济利益，因为他实际上想要的就是一切要他说了算。所谓他说了算，就是说你要听他的，你要按照他的意志行，所以你的经济好同坏已经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过去大家可能还觉得通过香港这个出口和世界联系，这个世界对他的看法亦都改变，所以他这种做法就是完全是香港大陆化。近期美籍华人小月的爸爸因为党员身份，美国亲属移民签证被拒，小月非常后悔，没劝他爸爸退党。分析认为，美国移民局禁止中共党员入境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是越来越严格。全球退党中心主席易容提醒中国人尽快退出中共组织。小月的爸爸李先生是一名大学教师，也都是一名老党员。今年一月，李先生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做移民签证面谈的时候，移民官反复问李先生是不是党员，什么时候入党，为什么入党，最后一次参加党的活动是什么时候。李先生回答说，为了工作入党已经五年没有参加党组织活动。最后移民官问，你认不认同共产党的纲领？李先生正在迟疑之际就被拒绝签证。小月原来听信移民中介的广告，以为亲属移民可以100%获得通过，因此非常后悔，没劝他爸爸退党。退党中心主席易容向大纪元表示，连在边境走线偷渡入来的中国人都被问到是不是中共党员，是不是参加过活摘器官等问题。退党中心多年来一直呼吁中国人快点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三退不单只是精神层面的需求，而是实际生活上的需要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尽快退。退党中心可以为退出共产党的人颁发美国政府认可的退党证书。记者了解到，亲属移民签证只是对军人、公安、科研人员等敏感职业盘问得很严，严格限制党员入境。现在看来，这种审查已经扩大到普通职业。美国移民局2020年10月2号宣布， 但凡共产党员或者他的附属组织成员都不能够申请移民。独立撰稿人朱国明扬对大纪元表示，由川普执政到而家，美国政要会将中共和中国区分开，采取更多措施限制中共党员移民美国。近日，武汉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王飞跃被11名研究生联名举报学术不端，克扣研究生酬劳。24号又被学生爆出严重的学术造假问题。华中农业大学学生张黎透露，王飞跃在论文里面有严重的造假行为。王飞跃是该大学的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亦都是研究动物饲料添加剂山竹醇的专家。张黎在网上发表的影片里面引用了王飞跃在一篇论文的数据，指出这篇论文里面将纯度是 98.1% 的山竹醇分别以每千克200、400和600毫克的添加量添加到猪隻的饲料里面。猪隻每日最低要消耗 2.7 千克饲料，如果按照每千克饲料添加200毫克山竹醇来计算，这样一隻猪每日的饲料里面就要添加540克山竹醇，而一毫克山竹醇的售价是800元，因此单是一隻猪吃一日饭就要花432000元。论文里面说饲养了80隻猪，仲喂了52日，单是这个实验吃了高达18亿元的山竹醇。对此，北京一间研究机构的研究生导师秦先生向自由亚洲表示，在网上搜查山竹醇喂猪搜出来的论文全部都是王教授教题组写的，他做了假亦都没有人拆穿他。这个实验很贵，没有人重复他的实验，这样就会出现18亿元喂猪的现象，甚至所有的数据都可能是作出来的。王教授根本没有给山竹醇喂猪。曾经在上海一间大专院校就读理工科博士研究生的梁先生亦都表示，修改实验数据在中国的大专院校学术研究当中普遍存在，整个学术环境都是这样。大量网友认为这是很不可思议，很荒唐。有网友表示，中国的国家科研经费如果没有造假的话都被猪吃了。前央视调查记者王志安日前获邀出席台湾网上 talk show 节目贺龙夜夜秀，谈论台湾大选。他讽刺民进党借残障人士拉票，言论引起各界批评。朝野立委批评王志安不懂得自由民主，才有这番言论。王志安26号在 YouTube 频道开直播，向所有人道歉，但是只是有给钱的会员才可以看到道歉影片，被外界批评不真诚。在 YouTube 影片里面，王志安承认用肢体动作模仿残疾人不妥，本来想亲自向陈俊翰道歉，但是陈俊翰的助理说不需要向陈俊翰道歉，要向台湾所有残障人士道歉。王志安又说，我真是对不住民进党，我到台湾之后就应该歌颂民进党，整个台湾民主制度不单只是华人之光，还是世界之光，还是亚洲之光，还是宇宙之光，这样才对的。我怎能够批评台湾呢？怎能够批评民进党呢？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认为王志安没有同情心，他说在各个造势场合各个族群都会有相关的代表，候选人请各个族群的人出来，事实上亦都是要表达对这个族群的关心。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甫指出，王志安虽然声称已经离开中国在海外流亡，其实他的心仲留在央视。陈利甫说，王志安一点都没有离开为中共做宣传的那个工作，他是将在央视的那种台湾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是美帝主义的马前卒的价值观带到去日本，这样才是更危险的。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认为，只有给钱的会员才能够看到王志安的道歉影片， 这个迟来的道歉怎样看都不似是真诚的道歉和忏悔。张本珍告诫王志安好自为之，希望他能够早日彻底醒悟，抛弃中共，揭露中共给他的任务，这样他才有好的未来。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